为十，十三。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为师的这个课啊。那这个为师的课呢，里面啊，就是他的知识非常的丰富的，为师非常丰富，就是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他的这个哲学的这个体系是非常非常完善，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修心啊，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已经讲了一部分，今天继续讲。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外国人啊，他们怎么看这个中国的或者是东方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里面的一些这个啊修法呀这些啊。但这个人就比较躁啊，那西方呢可能这个人走了以后呢也就有了很多很多，就可能又发展出来了很多的这个心理学啊，他人走的比较躁，你看也就1937年的时候了，1931年的时候啊。那就是与东方啊源远流长的深刻的心理学知识和经验相比啊，我们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简直像个处在婴儿阶段啊。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评价但是就是后面呢那西方也就发展出来很多很多的心理学啊，那现在呢也可能也有很多的新的，但是呢总的来说呢确实西方心理学是非常的好，它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在学习当中啊。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区别，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说在我所读过的书中啊，再没有比这诞生在冲冲血扇中的七一过渡的诗经这个诗经他说的是西藏独王经他说的就是西藏独王经。他这本书里面呢对这个西藏独王经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也比较了解这个西藏独王经更为深刻的没有一个是更为深刻的了这就是他的评价。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现代西方心理学的这个基础，这些引用的这个操作的方法、实操的方法，确实是非常的好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可能加一些这个为师呀或者其他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一些好的一面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更加的丰富。内容就更加的丰富，这就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中国心理学这样子非常有意义。那下面呢我们首先就是这个解深密经解深密经。那么这个里面呢他讲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他就说我们过度的去这个了解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这样子以后呢就慢慢我们就越来越失去了去感受一些内在的这个快乐和内在的这个宁静这方面的一些功能这方面的功能就丧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学习爱好生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就说当值譬如有人尽弃受粮尽弃受粮就是他一辈子的意思一辈子。他就一辈子他吃什么呢腥味和这个苦味辣的然后呢苦的就是这些重口味他一辈子吃这些重口味。这样子以后他就丧失了另外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这什么功能呢就是像风靡失靡 这是当时的一个以前的古人的一个做的一种汤啊，就像冰汤这样子的。十米上妙美味啊，这种这个美味啊，它就尝不出来这个美味，因为它平时吃的都是特别辣的啊，特别的这个苦的这样子的重口味，以后呢它就失去了这个功能，不能寻食啊，就是说它这个美味啊，像蜂蜜啊湿米这样子的美味，它不能去啊，这个它没有功能去尝。然后不能避毒，避毒就是他揣测啊，去揣测这个，如果他自己没有吃过，但是呢这个蜂蜜啊湿米的味道是什么样子，他可以揣测，但是呢念这个揣测啊的功能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一辈子的吃的这些重口味以后呢，那另外啊这些他根本就不知道。然后不能心解，就是他不感兴趣啊，他也就不感兴趣这些美味，他就不感兴趣啊，人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活于长野，长野这个汉文的翻译当中长野，但实际上这个不是野蛮的啊意思啊，就是长期的意思，长期。然后如果啊有人长期长时间啊有欲谈啊，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欲望啊啊，然后呢圣洁，圣洁就是在佛经里面呢，他就特别的去这个追求或者特别感兴趣啊，对什么东西特别感兴趣呢？诸于食火所燃烧啊，所烧燃骨，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些欲望啊，就燃烧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是往外面去，往外面去这个追求啊，这些一些感官的这个刺激，然后呢，再从这个当中想获得快乐啊。啊，那么这一个人啊，长时间的就是向外，一直都向外啊，不懂得啊向内，哎，寻求这个幸福。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于内触灭一切色啊声香味触，相苗原利乐。原利乐是什么呢？就是内在的，在没有这些色相为这些的情况下，他可以去打坐，可以去感受，他可以去感受这个内在的喜悦啊，本来是可以的，本来是可以的，是完全可以的。而在没有这些色相为这些的情况下，他同样也可以啊，在自己的啊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完全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啊快乐的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喜悦啊。但是这种就是平时啊长时间就是根本就不懂得啊往里看，一直都往外寻找这个所谓的幸福快乐，这样子的人最后他变成什么样子呢？啊，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感受啊内在的这个快乐，不能寻食啊，他也不能去思考，他也根本就没办法去念这个啊揣测，这样子的功能都会丧失啊，不能心结。然后呢他一直都对外求啊，然后呢内在的这些快乐啊，内在的这些这个幸福他最后也不感兴趣了啊。人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非常浮躁的这个环境当中，人就变成这样。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子吗？大家都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呢每天都是这个接受那么多的碎片化的信息，然后就是啊就是往外追求，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浮躁，根本就静不下来。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丧失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就是感受内在的禅定带来的这个喜悦，或者是慈悲心带来的喜悦，或者是利他心啊带来的这个喜悦，这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啊！连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就人就变成这样子的。第二啊，第三，然后呢， 或于畅夜啊，这也不是夜晚啊，长起，就是说有艳说圣洁，就是说特别喜欢啊说话啊，特别喜欢说话，特别喜欢这个聊天啊，通过这个说各种各样的就是没有营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话啊，然后听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话啊，然后呢就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啊读啊读十诫，读过十诫，然后就当没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呢，然后啊感到特别的孤单啊，然后就特别的啊这个焦虑，就是人啊这个说话啊这个方面啊，就是平时太多了呢，那最后也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啊。他就是乐着啊诗间气语说故，他就特别的喜欢这个八卦，聊八卦啊，特别喜欢聊八卦，各种各样的八卦，天天都在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当中度过。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人最后变成什么呢？于内寂静啊，圣魔啊，默然乐。这是实际上就是内在的，比如说啊，就是不说话，自己在这个内在啊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寂静啊，宁静当中啊，至少也就可以听一听啊，没有人的时候自己静下来，不说话啊，然后就是不玩这个手机啊，那这样子就带一带啊，也是非常啊快乐的，也是一个非常快乐。但是呢，因为人啊，就是经常看手机啊，然后就经常对外联络，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没有手机的时候，就是根本啊就没有办法这个过日子啊，然后就根本就行静不下来，人会变成这样子啊，人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呢，人在一定的这个啊时间当中呢，还得要学会，还得要学习啊，感受内在的啊这个快乐。那内在有快乐吗？绝对是有的啊，绝对是有的。这个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啊，这方面的功能。一个啊，就是这个啊，美食，就是比如说清淡的这个口味。然后就是啊，这个是个比喻啊。然后呢，就是不太说话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保持一些沉默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时间啊，就是过这样子的时间，不会，如果不会太多的这个打坐啊，没关系啊，不说话啊，宁静下来，静下来，这也是一种享受啊，这也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享受。实际上就是除了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啊，来感官来刺激自己的感官当中啊所得的这个快乐以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个快乐啊。但是呢，啊，他就是因为这个他自己的原因啊，孤独的去依赖外面的东西以后呢，啊，就推失了这方面的这个功能，丧失这方面的功能，所以得要培养啊，要培养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看艺术啊，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艺术啊。那比如说我们不懂得看艺术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乱七八糟什么东西啊。那就是这个人家看懂的人呢，就是一天啊都可以坐在那个前面可以看着啊，眼泪都流出来，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流眼泪啊。就是这种是我们没有欣赏，没有这个欣赏的能力啊，没有欣赏的能力，人家有。但这个是可以培养的啊，然后内在的这个禅啊，内在的这种快乐喜悦啊，也是啊要培养啊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啊，这样子以后呢就会啊感找到很多的这个宁静的啊这种这个快乐。这第三啊，第四。或与长夜有见闻觉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了，就是看到的太多太多了啊，听到的太多太多了，然后呢想表示自己，要表现自己特别的懂啊，然后呢就是表这个表示，主要是它指的是分析，听到了啊， 听到了看到了以后他自己来分析啊，乐着世间诸表示故，然后特别的这个着迷，然后呢经常都去分析这个八卦，这些八卦分析去分析来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经常都在这样子的陷入这样子的漩涡当中，然后就出不来然后就然后呢最后就变成什么呢，于用断出断一切表示萨嘎耶，萨嘎耶就是我知我知我知究竟涅槃，就消灭了这个我执，然后呢可以得到这个究竟的涅槃。但是呢他自己就是一直都在这个就在这个世俗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无聊的八卦当中天天都去听这些八卦，说这些八卦，然后去分析不但是说听分析这些八卦，然后就是就一直都沉迷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失去了这个去探索无我，修无我达到这个最终的涅槃这些方面的这些功能全都就推失了，丧失了，根本就不感兴趣，不能寻实，不能逼度不能心结，连不感兴趣兴趣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当时给当时的人讲的，但是呢当时人有没有这样子肯定也有但是呢可能很少我们今天呢几乎呢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什么内在的这个快乐呀、幸福呀、喜悦呀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感兴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这个内在的喜悦，人都变成了这样子了反正就是两个字，浮躁非常非常非常的浮躁。那这么浮躁的人根本就是比如说你去思考一个问题根本就思考不进去心根本就是不能专注专注了几秒钟一分钟那立即就又开始开始这个心就会开始散乱散乱。所以呢就是佛陀说这种情况人有些时候会变成这样子这跟我们呢就是要察觉我们有没有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如果是有的话呢那得要这个要注意就是要这个培养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否则的话就是像这个佛经像佛经尤其是像这个唯识这样子的内容我们第一个这个是可能是去思考的时候呢就思考不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名堂什么结果，思考不出什么结果，然后呢尤其是大作的时候呢那根本就静不下来根本就静不下，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的问题不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产生的吗？都是因为这么就自己根本就没办法静下来然后天天都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他讲的这个煎觉知还有自己去这个表示天天都在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很乱的这个信息当中这样以后呢就人的心就静不下来了，静不下来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所以佛陀当时呢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太浮躁不能太浮躁，浮躁的后面呢就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这意思。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呢佛陀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学智慧，也一定要这个人世间就是在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深度有深度有光度这样子的知识，这样子的智慧是有的有的宗教也好哲学也好科学也好真是有的。那就是要培养自己去学习这样子的深度的这个智慧的这样子的这个要培养，也要培养这样这方面的这个能力 啊，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只对这个啊吃喝玩乐感兴趣啊，然后对这个真理啊不感兴趣，不尊重真理啊，不追求真理啊，对智慧啊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哎，只有对感官的刺激啊有感觉，然后对智慧对真理啊根本就没有感觉。那这种人啊，就最后一句话，你看，昂声牛羊等类中啊，下一步一定会变成牛和马、羊、猪这样子的动物啊。所以就是说，这一生当中呢，啊，一定要去学习啊，学习宗教也可以，哲学也可以，心理学当然也可以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啊，就不要像前面讲的那样子的，啊，这个浮躁的环境当中啊，这个度日子啊。还是要这个啊，就是超越我们的常识的一些这样子的智慧，一定要去学习啊，一定要学习，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两句话里面呢，前面就说啊，我们不要太浮躁啊，就是要静下来，学会静下来啊，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呢，光是静下来也没有用啊，一定要去学这个智慧，这个很重要。如果不学智慧，那不但是这一生不行，还连来世啊，来世都变成一个动物牛羊猪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很危险啊。所以人啊，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啊，一个就是必须要培养感受啊大自然的美啊，我们人的这个心平静下来之后的美也是大自然的美啊，这叫内在的大自然，内在的大自然的美。或者是外在的大自然的美也是一样啊，要培养自己啊这个感受啊大自然的美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不断的去探索啊，也要给自己培养啊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追求真理的这样子的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习惯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哎，佛就我们在前面就这两个啊，大家看看佛是怎么说的啊，这很重要啊。佛说理言无二义。理言是什么呢？理言就是佛教讲的内在，我们的语言是不能直接表达的，就只能自己去体会的那种禅的这个境界啊，禅的境界。无二就是说禅的境界当中呢，它没有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的，反正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啊，没有分别。说这个在佛经里面讲啊，这个而是什么呢？叫做能取和所取。所取就是这个客观，能取就是主观啊，主和客啊，就把很多的东西就这样子分啊，主客等等这么去分啊，然后呢执着这个主，执着客，那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执着。佛经里面呢，他把这些全部打破了啊，这个是用中观的，用唯识的这个见解打破了，打破最后得到的这个境界呢，就是远离啊这个文字语言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哎，佛说的是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呢？啊，甚神废欲所行。愚就是我们愚昧的啊，没有智慧的人，他们呢，在一般情况下，除非他们自己认真学习啊，否则的话呢，这个不是他们可以啊，这个懂啊，不是可以他们懂的。所性就是不是他们用得上，这是他们用不上的这样子的，愚昧的人用不上的啊，这样子的非常的深奥的道理啊。那是不是愚昧的人永远就用不上？也不是啊，他如果学习呢，当然是可以的。与夫与此是所惑啊，就是与夫他说的是谁？就是说的是我们没有开悟的人啊，就是我们普通人啊，对佛讲的啊，对佛讲的这个悟而的境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佛在说什么，所以呢，就是痴啊，就是痴啊，贪嗔痴，然后痴无知啊，愚昧啊，所惑啊，就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那我们喜欢什么呢？我们就喜欢自己的这个世界啊，乐者而已，演戏论啊，我们啊，就是 习惯什么呢？习惯耳仪，就是把这我们一直都习惯这个客观和主观啊，把这两个分开，嗯，然后呢，分开了以后呢，然后就再分开，再分开，反正我们前面啊讲的这个啊，这个遍计所值啊，遍计所值，然后呢，客观、主观，然后很多东西分开，然后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啊，那这个就叫做耳仪啊。然后厌析论啊，然后就特别的啊喜欢啊，特别的这个喜欢啊，分很多的这些排啊，排别汕头啊，薛排六排什么这一类的，然后呢就是创造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啊，那就这样子啊，语言表达，哎，他们不太感兴趣，就语言不能表达的这个境界啊，他不感兴趣，他特别感兴趣对语言能够说的那些，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人的这些观点啊，乐着他就是这样子，我们普通人就是这样子啊，很着迷的。然后呢，但是我们普通人虽然啊，他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学说。但是实际上呢，他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彻底的了解说是活必活不定不定是什么？不定是他不知道的这个，还没有通达的叫不定邪定，他以为是通达了，但是完全是一个邪见邪见是颠倒的这个错误的见解那就叫做这个邪定不定是连个观念或者是见解想法都没有那就叫不定邪定是有这样子的观念，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人就自己就是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观但是这些里面呢就大部分都是不定的或者是邪定的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愚昧这个无知这个原因，然后就在这个轮回当中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出不来，六转而且这个时间特别特别长，极长极长的时间当中，然后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就在轮回当中这样子这个受苦。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些错误的观念这个原因，然后就辅为儒释政治伦他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观念都是与这个正理是违背的违背的，背道而驰，这个是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这种错误的观念然后就是不仅是这一生当中就走错路连下一世当生下意识在投生的时候都变成牛羊等这样子的这个动物当中所以呢就是佛陀的意思，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这个内容呢，他就是说就是不要浮躁静下来去看看里面的这个内在的大自然也同时也看看外面的大自然，在这个当中呢感受这个快乐这个得要学会，人要学会宁静这很重要，这一个。第二然后呢人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追求这个智慧追求真理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下一生的时候都会变成动物这两个呢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学唯识的前面大家先了解一下佛陀是这么说的那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唯识然后前面我们就学了这个唯识的这个三个这个关键的词汇，三个关键词汇那今天我们主要去看看这个关于这个内在的结构就是阿赖耶识呀等等就是这些方面今天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然后这个是这个大乘如楞伽经这四句话是大乘如楞伽经讲的先我们呢整体的去了解一下这个阿赖耶识，但就是个 它在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大概就是了解一下什么是阿赖耶识。他说阿赖耶如海，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内在的啊精神世界，精神世界来说啊，阿赖耶识啊，它就像个海洋啊一样的，它就是海水啊一样。然后其余的我们的啊这个除了阿赖耶识以外的、这个八识当中的另外的啊其他的七个，其他的七个呢就是像海浪啊海浪一样，转石通波浪啊海浪，这个阿赖耶识跟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啊七识是什么关系呢？啊，那就是像海水跟这个波浪啊，就这种关系，就是这个关系。所以呢，任何一个啊波浪啊，它都是实际上它本质上都是海水啊，都是海水。同样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实际上都叫做阿赖耶识啊，都是阿赖耶识，也就是可以说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啊，他们都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啊，也可以说啊，它本身是阿赖耶识啊，但是呢，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眼根，还有就是外面的啊一些东西，实际上这个唯识啊，它不承认外面的这物质世界，但是呢啊，就是我们表面上啊，就是比如说外面也有一个世界啊，那可以也可以这样子讲啊，实际上都是在内在的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些种子啊，它成熟的时候就呈现出来的一种这样子的画面。但是啊，表面上呢也可以说外面也有一个啊，有车子有房子啊，可以这么说。然后呢就遇到当我们的心啊，当我们的阿赖耶识就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就啊开始变成了啊，这个眼识、耳识啊，这样子的这个无识是这样子的，它是这么出来的。海水啊，如果它没有遇到风啊，那就只有海水啊。然后呢啊，就是刮风的时候呢，海水啊就变成了这个海浪啊、波浪。同样的，然后我们的阿赖耶识平时啊，就没有这些就有外在的这些外来的这个因素的时候呢，那它就是阿赖耶识。然后呢有了这些啊因素的时候呢，然后阿赖耶识就变成了眼耳鼻舌身啊，其他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为凡夫无知啊，因为我们这个凡夫无知的人，佛陀说我为啊没有这个不动这个阿赖耶识的人，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比喻啊，光开眼啊，就给大家光讲这个阿赖耶识和这个六识啊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啊，佛陀就是说哎，佛陀就答应啊，给大家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喻来给大家讲这个阿赖耶识，还有就是这个摩那识啊等等。那么这个是这就是大概上啊我们知道了啊，阿赖耶识跟这个六识的一个关系。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讲啊，人虽然是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啊，然后有这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有这些，但是呢，从里面看啊，这东西都是一个啊，是一体的一个整体啊，一个整体呢。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啊，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啊，我的眼睛啊，当我的眼睛正在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此时此刻，哎，我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呢，我内在的有一个功能，我同时啊，有一个功能，他知道我同时在看、听啊，然后呢，接触啊。这个有一个东西他知道的，这是谁啊？这个中间是谁在传递这个信息啊？那么佛经里面讲啊，这就叫做自知自明啊，叫做自知自明。自知自明的东西是什么呢？往外的时候啊，这些眼耳鼻舌身识他们在往外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叫做眼识耳识啊。往内啊，他们自己感觉自己感受自己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就不叫啊眼识二识，这个时候就叫做自知之明，叫做自知之明啊，就像个水晶的玻璃球一样啊，它里面是透明的，他们自己相互之间啊知道啊，知道的原因呢，因为它是一个真体啊，它因为是一个真体，所以呢它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人啊在公园里面啊，同时他的眼睛看到花啊，听到鸟的声音啊，闻到了这个花的香味啊，然后就是就感觉到了这个风的这个味道啊，然后同时呢他也在想某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啊东西就知道我同时在做这些事情，我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当中通了这个正在看的时候啊就听到了，正在听的时候啊就闻到，哎，那么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内在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功能，那么这叫做自知之明啊。这个自知之明呢实际上也不是别的啊，就是因为内在的精神它就是一个整体，就像海面上有多少多少的这波浪也好，实际上它跟这个海水啊，它跟这个海水是一个，是一体啊，不是独立的啊，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是知道的。所以呢就是阿赖耶识呢他就像这个大海一样，其他的啊其实都是像波浪一样啊，那这个是唯识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观点。那么这个睡净唯识就是这个识情菩萨的这个唯识，他也是这么人，睡利唯识啊，睡利唯识他也是这样子，这个睡净和睡利他们都这么认为啊，阿赖耶识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状态，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就专门这个研究啊，只研究这个阿赖耶识的书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的多啊，他们用各种的仙宗的密宗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阿赖耶识的这些书啊，然后全部收集以后呢，然后整体去分析啊，分析，然后呢就最后呢有就形成了他自己的对阿赖耶识的一些这个认知啊，有很多这样子的书，我想这个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可能这方面呢可能也许可能会少一点啊，但是呢这些重点呢因为这个唯识宗啊，就是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的影响啊，后来很多啊我们的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佛教节啊或者是学节啊，大家都很重视啊，就有这个广泛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响啊，很多人都是在学，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有啊，应该有，但是我看的不是很多。是这样子，我看的这方面的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藏文啊，藏文的资料啊，汉文的资料也看啊，但是看的没有找到太多啊，是这样子。那这四句话啊，我们就大概啊有一个这个概念啊，然后下面呢啊再继续啊细化啊，再看进一步的看啊。那大概整体上是个这样子，那它的细节是什么样子的啊，下一步再看这个。那现在啊我们用这个唯识啊，唯识三十颂啊，唯识三十颂，这个就是在唯识宗里面它是具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著作啊，特别的大家都反正就是学唯识宗的啊，研究唯识宗的大家都是离不开啊，就是这本书啊，这本书的文字不多，但是内容是非常的多，在这个佛教界或者是这个唯识宗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就是识清大师啊，是这个两兄弟啊里面的这个识清啊，他写的啊，我们先看一看，因为他这个里面呢把这个八识，因为我们今天呢重点学习八识啊，那这样子的话，他把这个八识的一些状态啊，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啊，他说有假说我法，又中中相传啊，就是说假啊，这个我们比如说啊，我和法是什么呢？我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人我啊，佛教大乘佛教里面讲这个两个我，一个叫人我，一个叫法我，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两个推翻了以后就叫做无我。哎，那人我是什么呢？啊，这是关于人啊，关于人的这种执着啊，关于动物，反正人就不仅仅是人类啊，就是动物也好，我们比如说看到啊，我们这样子放眼一看啊，就会说这是人，这是动物啊，这一类的这种对他们的有一定的这种执着啊，这种人质啊，都叫做人我啊，人我，人就不代表是个人类啊，人我啊。然后我们旁边就看到了很多，就除了人跟这个动物以外的，比如说啊，这个植物啊，然后就建筑物啊，看到很多东西啊。那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法我啊，这叫做法我。反正就是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啊，就这一类的啊东西啊，这类的这个都叫做我和法。反正这两个字当中呢，就包含了啊万事万物。这是佛教的他自己的一个疏语啊，我们有些时候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啊，这个不习惯啊，听起来有不习惯，但是呢，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可以了啊，用什么样的词都没问题。反正我啊，就是这个人类、动物、有生命的这些啊，都对他们的执着、对他们的认知啊，法就是除了他们以外的啊，山山水水就是这些啊，说。假说啊，这样子的这个人我和法我，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万事万物，他说的是万事万物。那万事万物怎么样呢？万事万物就是由种种相转，意思就是说万事万物是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种子啊，成熟了以后呢，把他们都啊，这个阿赖耶识，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它这个阿赖耶识上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种子，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啊各种各样的想啊，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呢人啊动物呀，然后就是这个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就是都是因为是阿赖耶识的这个作用啊。是阿赖耶识的效应啊，阿赖耶识的作用，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个万事万物啊，是这样子。那他怎么变的呢？啊，他是怎么变的呢？啊，他就说，彼以是所变啊。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万事，跟前面讲的万事万物，这个万事万物呢，是我们的啊这个阿赖耶识啊，它的一种。变化啊，它的一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它的一种变化。哎，我们啊，就是以为我们活在啊一个这样子的物质世界里面啊，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就分两部分啊，一个就叫做客观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物质啊，跟我们的精神啊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客观啊。反正我们啊去感受它，不感受它，它就在哪儿啊？那这个叫客观。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呢啊，主观就是我们的意识精神啊。那这整个世界当中呢，也就占啊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实际上，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客观啊，这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知。那唯识宗啊，他不这么认为啊，这个世界啊里面。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或者是严格意义上讲啊，没有什么真正的物质啊，看起来啊看到的听到的都很像是一个外在的物质啊，外在的物质，因为它很像一个外在的东西，所以你说它是物质可以没问题，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啊，那么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物质，看到的都是啊我们的五个感官啊，就是 我们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啊，我们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当我们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下子啊出现各种各样的画面，那这个部分呢，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不是我们的感觉，这就是感觉啊，感觉，这是感觉啊。连脑神经科学家他们都啊承认这个这部分是没问题，这部分是这个人的感觉啊。但这个感觉以后呢，背后呢，还有没有时间呢？啊，那这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啊，这个画面啊，是我们的眼睛的这种感觉啊，它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啊。那人的感觉后面带一个这个觉这个字啊啊，那么它就变成它的属心啊，就不是物质了，它的属心就是精神，否则啊，它也不叫觉啊，它也不叫觉。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跟这个为师的不一样呢，就在这个地方啊，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啊。那谁说的对呢？啊，大家自己去探索。刚才佛陀也上面不就说了吗？首先你得要学会要不要那么复杂啊，复杂太复杂了，你根本就什么都没办法去思考啊。所以你就稍微啊，就是把一些浮躁的东西呢，稍微能放的东西呢，就放一放啊。然后呢，佛陀第二个，他就说我们要去追求真理啊，追求智慧啊。那有些浮躁的，如果这些很浮躁的人太浮躁了以后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追求这个啊真理啊，就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天天都就这个八卦里面活着啊。然后就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啊，就要就把有些东西呢扔掉啊，然后才有机会去追求啊。那么我们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你说我们的这个常识呢，我们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他说没有物质世界啊，那大家自己去想想，到底有，你觉得有还是没有啊？这很重要啊。他们说什么这不重要，他们说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啊。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感觉，你自己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这种想法，或者是自己的这个见解啊、观点这样子的话呢，那他们讲的就永远都不会变成是你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啊，属于自己的见解。那么属于自己的见解有啊，一直都认为有物质世界，这是目前是我们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见解啊，但是这个这种见解啊，它就是遇到一些问题了，现在就面临一些问题了啊，就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啊，面临很多的挑战，在这些挑战，有些是这个来自于科学的啊，科技的这个挑战啊，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心理学啊方面的挑战，有些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挑战。反正我们的这个很单纯的啊，很简单的啊，就是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的这种啊先天的这种观念呢啊，那就受到了很多的挑战。那你自己看着办啊，这个挑战你怎么解决啊？不用解决啊，我就回到刚才前面讲的那种啊浮躁当中去读国啊，准备到这个地方去读一辈子啊，那就不需要真理。追求真理，追求了也不会得到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这么浮躁的这些这么多的这个信息量啊，它根本就不让我们去独立去思考啊，独立就是最多就是更多的那就是洗脑啊，没有自己的东西，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看他们怎么说，大家自己去思考，这个是应该去思考的，思考了以后呢，特别有意义的啊。那所以就是说，他说啊，这个世界啊，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变来的，它的一种变化啊，它的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魔术师啊，有一个魔术师，他就变化一个世界啊，一整栋楼或者是一大片啊地方，然后让我们啊到这个里面去生活啊，然后就是生活了一辈子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从来也不知道啊，生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走的时候也不知道啊，就是类似于这种 这种情况啊，类似于这种情况，所以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但是呢啊，这个世界呢，这个说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这个变化啊，意识的变化是说变，那变了怎么它怎么变的呢？此能变为善啊，它有三个这个方面，三个方面的变化啊。那三个是什么呢？为啊，三个是什么呢？三个是为意熟啊，思量及了别经事啊，就这三个啊。后面的是要加在前面这个三句话的后面啊，是就是说意熟时、思量时，然后就是了别经事，哎，这样子的，这样子。那么意熟时是什么呢？这个就他开始讲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啊。大家要知道啊，阿赖耶识在唯识里面有两个阿赖耶识啊，两种阿赖耶识。实际上这两种阿赖耶识不是独立的两个，但是从功能角度来讲啊，是两种这个阿赖耶识。一个阿赖耶识呢叫这个意熟阿赖耶识啊，一个阿赖耶识呢叫做种子阿赖耶识啊，种子阿赖耶识。那意熟阿赖耶识是什么呢？意熟啊，意熟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就是种庄稼啊，庄稼啊，这个比如说种地，然后就这个粮食啊成熟了啊，就丰收了，那么这个时候粮食已经长出来了，这个粮食啊比如说米啊，那它叫做意熟，它已经成熟了，成熟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以前啊，上一世再上一世的这个我们自己造的业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人的阿赖耶识啊，下一步呢有可能我们拥有啊动物的阿赖耶识啊，或者是天人的阿赖耶识都有的啊。那现在是人的阿赖耶识，那我们拥有什么样的阿赖耶识呢？那还是啊以这个业力决定，业力决定。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人的阿赖耶识，然后在这个阿赖耶识的基础上啊，看到的也是人的世界啊，这个思考呢，思维呢，也是人类的这个思维。那这些都是因为我活得了这个人生啊，跟这个有关啊，活得人生啊，跟我的业力有关啊。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它就叫做，它已经成熟了，它已经变成了因和果当中的果啊，它就是一种果啊，所以呢叫做意熟，这叫做意熟阿赖耶识啊，这就是真正的阿赖耶识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阿赖耶识，就是意熟阿赖耶识。然后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有很多的以前啊留下来的这个善恶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种子啊，种子在这个里面，能量这就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叫做种子阿赖耶识，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上面的种子啊啊。那我们这样子讲的话，也可以说阿赖耶识就只有一个，另外这个是阿赖耶识上面的种子而已，也可以这么讲。但是那个唯识的经典当中呢，它是讲两种阿赖耶识啊，一个是意熟阿赖耶识，一个是种子阿赖耶识。实际上，种子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意熟阿赖耶识上面的种子而已啊，种子而已。然后这些神度的啊，这些神度的这个种子。这跟我们是，这跟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啊，这解释没办法解释的。这跟我们的因果啊，这个上一世跟这一世的这个这样子的善恶因果有关啊，这个心理学这没办法这个解释。但是稍微浅一点的啊，稍微浅一点的，没有那么深的，稍微浅一点的这个种子啊，这个是，这个。荣格啊，他们也揭示了，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叫他们讲的这个潜意识啊，那就是这个啊，潜意识就是因为有一个故事啊，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佛陀说阿罗汉啊，阿罗汉他虽然证得了阿罗汉啊，虽然证得了阿罗汉，但是呢，他的有些习气啊，他在家的时候的习气没有改。啊，一些传习啊，习气没有改，这就典型的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家是尊在，家也尊在啊，尊者啊，他这个称了这个阿罗汉以后呢，有一天 他在大街上啊，大街上就听到了音乐啊，听到了音乐，听到音乐他就开始挑起雾来了啊。贾谊那么一个了不起的比丘啊，他在大街上跳舞啊，那是什么呢？因为他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他人开始不由自主的动起来了，这是他过去的啊，他还没有啊，没有成为阿罗汉，甚至是他没有出家之前的一个啊，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稀奇啊。那么这个在佛经里面叫什么呢？在佛经里面就是说是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个能量，也是一种种子啊。阿赖耶识上面很多很多的种子之意啊，种子之意。那么这个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是可以解释。你看，这不就是潜意识吗？啊，然后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啊，这种文化啊带来的，那就集体潜意识啊，然后就个人的、家庭的，比如说对他们的家风啊有关的，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啊这些呢啊，那是个人的这个啊习气。佛教里面叫习气呀、种子呀，平时都是用这样子的话啊啊。然后这些啊，这些都叫啊，这些都是这个种子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成啊，成依熟啊，依熟是阿赖耶识，依熟识。然后第二个呢，释量啊，释量从这个字面上看啊，释量就是去思考啊，除了思考以外，他没有说什么，到底是什么思考呢？啊，实际上啊。讲的啊，就是莫那什，他的这些解释里面是有的啊，解释里面是有的。他这个原文里面呢，就是因为字不多啊，就是只是说思量。他的思量什么呢？啊，他对这个阿赖耶识啊，他针对阿赖耶识啊，产生了啊一个我知啊，一个我知，他把阿赖耶识当作我啊。就这种事，就是这种事啊，这种事，那这就讲的是莫那事啊，这是就是莫那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智啊，它下面会稍微详细一点的讲。然后呢，第三个啊，这是第二遍呢，第三个呢就是说了，即料别境，别境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啊，能看到的声音啊，物质。光等等，这些就个别的这些啊，不同的这些啊，不叫个别，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外境，不同的外境叫做别境啊。了就是去感知啊，感知啊声音啊，感知啊这个光啊，感知这个啊香味啊，就是这些啊这样子的事，那就是眼耳鼻舌身，眼是耳是鼻是啊，就是他们，哎，这个就是他简单说了一下，就这么三个啊，三个里面呢就包含了八识，三个再拆的话，那就变成了八识啊，然后他就开始从下面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再啊稍微啊再稍微细一点啊细化再讲啊，首先除阿赖耶识，第一个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一熟一切众，你看这说出来了啊，两种阿赖耶识，一个是一熟阿赖耶识啊，这就是我们大家啊比较了解的，就是当下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讲了，重复一下，因为它是过去的啊各种各样的业力啊导致的啊，现在就已经成熟了啊，所以叫做一熟，实际上就是当下的这个啊。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赖耶识呢，就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种子叫做一切种啊，这个种子这两个加起来啊，两个就叫做这个阿赖耶识啊。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像啊我们电脑的啊这个硬盘啊，这个艺术阿赖耶识它硬盘本身啊，电脑的硬盘本身啊，然后种子阿赖耶识呢，这个硬盘上面啊，给它储存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啊。那么这些信息呢，啊，就叫做一切种子啊，种子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都叫做啊阿赖耶识，一个是种子储存的地方啊，一个是在这个上面储存的各种各样的 中字两个都叫做阿赖耶识啊。有些时候他把两个分开啊，艺术阿赖耶识、中字阿赖耶识这样子分开。实际上啊，中字阿赖耶识呢，实际上不是一个独立的阿赖耶识啊，就是阿赖耶识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中字啊，就叫做中字。那么这个中字是怎么样形成的啊？这个中字是什么样形成的呢？比如说啊，我们做一件、这个坏事，比如说杀生啊，我杀了一条鱼吃了啊，然后呢吃得很开心啊，吃饱了啊，那么从表面上看啊，那一切都结束了啊，然后就完了啊，没有然后了啊。但是呢它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产生了，就在这个杀动物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这个再杀的心啊，就杀的这个再杀动物的这个杀生命的这个念头出现了啊。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念头，这个大家肯定都认可的啊。非常邪恶的念头啊，因为他也没有伤害你啊，他也没有得罪你啊，就是因为你有钱啊，你吃得起啊，就这个原因啊，没有别的原因。那么你就这么就因为这个原因啊，你把他杀了吃了，你自己很开心啊。那这个念头本身啊，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东西。如果你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这个人世间呢，也是你看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只是少数人才掌握，那不是大多数的人你怎么样啊都可以了。那如果这个逻辑啊成立的话，那就是这样的，那这很荒唐的啊。所以这个是不能有，如果有大家都有这种啊，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想法的话，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西方历史上发生的这个黑奴的买卖啊，把黑人抓来当做买卖，长达400年的这个非常非常黑暗的这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逻辑用到人类的身上啊，变成这样子啊。那我们人类身上不用，在动物身上经常天天都在用，但我们没有人去在乎这个啊，没关系，你不在乎，但是呢，有人给你算得清清楚楚的啊。那这是谁呢？这是不是别人？是我自己的阿赖耶识啊，是我自己阿赖耶识。你刚才吃了啊，傻了啊，你以为结束了？没有结束。这个时候的这个杀念啊，出来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产生了一种能量。这个能量，这个杀念，这个念头啊，它消失的时候呢，念头消失了，但是它消失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上面呢，就留下了一个东西啊，留下了一个痕迹，留下了一个能量啊，然后它自己就没了啊。然后这种啊事情发生了，事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能量种子还在啊，种子还在，这叫什么？这叫做业啊。业就是这个种子就是业啊，然后就是以后啊，未来的这个某一天啊，机缘成熟的时候，这个种子啊，它就开始这个发挥作用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都会面对，要不然就身体不健康啊，要不然就是这个生命很短啊等等啊，那你就是要受一个这个种子呢。也就是会啊导致一个类似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不是啊，比如说造物主在惩罚你呢？也不是啊。那是不是佛菩萨在惩罚你呢？也不是啊。没有人这样子去惩罚，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念头啊，这个罪恶啊，他留下来的这个种子啊，那么有一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就这个，它没有什么真正的啊，没有什么真正的哎，这个造物主。如果你必须要说出一个造物主，那它就是造物主啊，它就是造物主。今天我们的一切都是它决定的啊，它决定的。 所以啊，这个中阿赖耶识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我们每一天就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不善不恶的。那么任何一个东西呢，它就是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啊。你刚才这个迦叶尊者啊，他挑起雾来啊，然后这个挑雾的啊，听到音乐的时候开启这个把肢体动起来，那这个实际上它不是什么善业，不是什么恶，就是一个不善不恶的一个一般的动作啊。念这样子的动作啊，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也就留下一个这样子的习气。这就是潜意识啊，潜意识它就是发挥作用，有些时候它发挥负面的，有些时候它发挥正面的啊，这各种各样的都有的。那么这个呢啊，这个唯识宗啊，他就觉得这就叫做中子阿赖耶识啊，中子阿赖耶识就储存在这个艺术阿赖耶识啊上面，哎，这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啊这个。这个因果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个学说啊，学说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是这样子：以熟一切众，一切众不可知啊，不可知。这里面有个不可知，不可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它是存在的啊，但它不会到往外面去看这些世界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实际上我们眼耳鼻舌身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以外呢，阿赖耶识它会不会除了我们的眼睛看到以外，它会不会又看到另外一个呢？它没有，不可知啊，它是一个内在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平时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它不会到外面去啊感知啊。感受外面的世界，所以不可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这个不可知呢，就是说这上面的这些种子，阿赖耶上面的储存的这些种子，它虽然储存在这个阿赖耶上面啊，但是这些种子啊，它是不可知啊，不可知，不可知，就是说它们啊不会往外面去干涉什么啊，它就是一直都是一个种子的状态啊，以这样子的身份啊，就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一直都是他不会到外面去看什么东西啊，听什么，这些都不会，阿赖耶识他本身就不会，所以叫做不可知啊，不可知是这样子的。然后智守啊，智守这两个字相当的重要啊，它是意思就是说人死的时候啊，人死的时候到底啊什么东西从前世到后世了呢？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啊眼耳鼻舌身啊，或者是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呢，可以从前世啊，然后到后世的这个东西呢，只有这个阿赖耶识啊，只有阿赖耶识。我们身体呢，就当然不可能前世到后世，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物质。然后精神当中啊，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包括这个意识啊，都是在死亡的时候呢，它会进入啊，它会进入这个昏迷状态。昏迷了以后呢，人的眼耳鼻舌身呢全部停滞了啊，眼睛也看不到，耳朵也听不见，这些就相当于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了啊。那不存在，他们都回归啊，就归零了啊。零是什么？零就是阿赖耶识，他在，其他都不在啊。那所以呢，人死的时候呢，眼耳鼻舌身不会直接啊从上一世到下一世，因为他那个时候死亡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一个停止的状态啊，停止的状态都不存在的，所以只有阿赖耶识他在啊。所以呢，阿赖耶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从啊一个啊这个电脑啊这个硬件，这个电脑的硬件不行了啊，那么这个硬盘呢，就是拆下来啊，然后就装到另外一个电脑啊上面，然后这个所有电脑里面的信息啊，全部就带到这个另外一个电脑啊里面去啊，这是可以的。同样的，这个阿赖耶识啊，他就是前世到后世，谁从前世到后世，就这阿赖耶识啊，没有别的。阿赖耶识从前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啊另外一个啊身体，他就进入了这个身体。 所以这个不可吃和支收啊，它这每一句每一个字啊，就拆开来讲的话，那这个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支收是这样，受就是他就接手下一世啊，他就接手下一世啊，执着然后呢接手啊，接纳啊，接纳下一世，谁去接纳啊？这阿赖耶是他去接纳啊，然后。他跟啊，平时他跟那个有就几个啊，这个心宿啊，佛教里面讲这个心和心宿，心宿宿是什么呢？宿是他的一些梵音啊，比如说阿赖耶识，他有什么样的梵音啊？他有什么样的功能啊？比如说除啊，除接触的除啊，然后呢，桌椅手香四啊，还有这个手后面的手就是干手。这五个啊，这五个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啊，叫做变形。变形就是说，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意识啊，只要是一个意识，只要是一个精神啊，这五个都是存在的啊，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有点复杂，我们不讲啊。以后就是以后大家如果想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唯识这样子的话呢，这每一个都可以拆开来讲啊。简单就是说这个叫无变啊，变形，变形就是说普遍的存在的啊，只要是一个精神都有，任何一个精神它有作依，它有收，它有香，它有思啊，可以这样子理解就可以简单啊。然后这个阿赖耶是五福，五福是什么？福就覆盖，覆盖啊，覆盖，覆盖就是说阿赖耶是它本身是没有烦恼的啊，贪嗔痴不会出现在阿赖耶识的这个周边，贪嗔痴就出现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层面上啊，我们的意识的层面上。虽然阿赖耶识里面有贪嗔痴的这些种子有，但是呢，贪嗔痴本身啊，这些烦恼本身就不会出现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上，他们都出现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层面啊。所以无覆就是覆盖，覆盖就是烦恼的意思啊，烦恼。无福就没有烦恼，就这意思了啊，没有贪嗔痴啊，无福。然后无忌啊，无忌，这阿赖耶识呢，它永远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但是呢，它就不会去分析啊，这个评判，然后去感知外面的东西，所以呢，它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啊，比如说我去判断啊，我去思考某一个事情对和错啊，那阿赖耶识啊，它是。无机的，他是没有这个方面的判断的能力啊，他不会去分析啊，去分析评判啊，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正面负面的啊那个信息的那个就叫做意识啊，不是阿赖耶识，叫做意识啊。所以呢，阿赖耶识呢，它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哎，所以它是无机的啊，无机是这意思，无机。处等已如是啊，它周边的刚才讲的这个无边性啊，无边性，除啊，然后作依收香，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很平静的，哎，这个意思，很平静的。然后啊，那它什么时候存在，什么时候不存在呢？啊，横转啊，如瀑流啊，它就像这个瀑布一样，它就像河流一样啊，一直都在啊。阿赖耶识它没有一个阿赖耶识不存在的时候啊。它一直都在，不管是人深度的睡眠，深度的这个昏迷啊，这些时候都在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些时候都在啊，阿赖耶识这个时候都在的，都在的。但是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濒死经验啊，我们心理学老师们啊知道的，然后呢很多人也知道这个濒死经验啊，濒死经验就是一些突发性的这个事情，交通事故啊，还有就是突发性的这个心脏病，哎，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外面上看，他确实是死了啊，确实死了啊，他的眼睛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啊，都完全就看不到，听不到。但是啊，他醒过来了以后呢，他就是刚才这个啊，在抢救的过程当中。这个医生和护士的这些对话啊，然后呢他听得清清楚楚的啊，清清楚楚。然后就是有一个特别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当时有一个这个盲人啊， 他五十年啊，失明的人，他五十年都失明了，五十年了，根本就看不到啊。他有一次这样的濒死经验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呢，然后他醒过来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啊给他抢救用的这些医疗器械的颜色啊、性状啊，因为他失明五十年了，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些，这样都清清楚楚啊。那这怎么回事呢？啊，是阿赖耶识看到的，还是谁看到的呢？啊，这个是佛教里面有解释，我觉得可能除了佛教以外，可能不太可能有这方面的解释啊，不是阿赖耶识啊，是意识。意识有两种意识啊，意识有两种意识，一个意识呢，它是在平时，就是他平时啊不会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平时呢他就去思考啊，他的主要的工作，他就承担啊。去思考、判断啊、评判啊、建立这个塑造人的价值观啊，或者说去批判某一个人的这个错误等等，他平时是啊，他的工作就是这个。但是呢，有一种内在的啊，这个在佛经里面叫什么？叫无分别意识啊。意识有两种，分别有分别的意识，有分别的意识就是我们啊，就是。常用的这给很多东西贴标签用的这个意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无分别意识啊，无分别意识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大家想想，做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另外一个呢，梦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在看呢啊，看得到听得到啊，那这个看到听到的这个是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别的就是这个啊，无分别意识啊，无分别意识。然后无分别意识在这个大乘佛教，尤其是在密宗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些时候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就像吸毒的人就看到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一样，但修行人他也会看得到啊。那看到的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就是像肉眼看到，其实根本不是肉眼看，它是发生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有。就某个部分啊，身体的里面啊，发生在身体的里面的，但是呢，睁开眼睛啊，它就是从眼睛的这个视觉当中啊发生了异样，这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它是里面的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啊，就这样子就投射过来看到了，哎，那这个就是啊，这个濒死经验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和他们听到的啊。这个时候的看东西听东西的谁就是这种啊无分别的这个意识是他看到的啊，否则的话就看不到啊，很多人说是这个濒死经验是错觉啊，但是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啊，不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啊这个精神人的内在的精神在不同的啊阶段当中，他就有或者是有些紧急情况下，他就是有就发挥一些平时没有的一些啊，没有的一些这样子的作用啊，这人体呀、啊，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非常非常神奇的、非常奇妙的一个世界啊。我们知道的是，就可能是万分之一，可能都不到啊。我们对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或者对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了解，从目前的这个认知啊。可能是不到它的万分之一、千分之一，所以就是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呢啊，它就像这个河流一样啊，平时都是存在啊，但是它不会去看什么东西。那什么是这个什么时候结束呢？啊，阿罗汉为蛇啊，就是活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啊。活得了阿罗汉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呢，他就真的就整得了阿罗汉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了这个他的这个阿赖耶识呢？还不是，这个人这一生当中活得阿罗汉，然后就死了啊。当他死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啊，彻底的就结束了，因为他就进入了禅定啊。就是另外一个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这个当中这些阿赖耶识什么都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彻底的这个阿赖耶识结束了，间断啊不存在，但是这是小乘的 观点啊，大乘不这么认为。哎，虽然这是这个啊，虽然这个唯识宗啊，这个唯识三世宗是大乘的经典，大乘的经典是大乘的人啊写的，但是呢，他就是按照啊根据小乘的这个观点写的，哎，所以呢，他就说啊，直到这个，你看后面有一个奢啊，这个字就这意思啊，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呢，这个啊阿赖耶识就奢去了啊。放弃了就停止了，就这意思。但实际上是不会停止的。阿罗汉为舍啊，那就是除了这个阿罗汉以外啊，然后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人的深度的睡眠、深度的昏迷啊，包括死亡的时候啊，死亡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啊，他都在，因为他在，所以他就可以啊。所以他就可以转世啊，可以轮回啊。那阿赖耶识呢，就是这样子的啊。下一步我们会讲这个阿赖耶识，我们怎么去感受这个阿赖耶识啊，怎么去修啊，这个后面会讲。这是理论上，先大家啊就了解一下啊。我们先大家休息一下，时间长了一点。好，谢谢大家，谢谢。